好，那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做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主啊，赐给我们这美好的时光，让我们一块儿来学你的话。主啊，我们看到你的话是何等的宝贵，这是比金金更可贵。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来喜爱你的话，然后读你话的时候能够读出滋味来，越读越喜欢，也越读越能明白，而且愿意。啊，照着去行，我们的思想能够越来越被你的话能够更新呀，让你自己赞成的事儿我们也赞成，让你反对的事儿我们自己也反对，这样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都和你的教导相吻合，我们可以做你忠心良善的仆人啊，多结果子荣耀你的名啊。下面的时间恭恭敬敬地仰望在你的恩手里面。盼望你的灵亲自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听的还是说的，都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生命的供应。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啊，我们今天的话就开始这个约翰福音第16章哈，我看能不能OK，好，这里的话我加了一个小标题吧，就最后的安慰和勉励啊。这是主耶稣给门徒在主耶稣去世以前啊，这最后的跟这个门徒的对话啊，这一章讲完的话呢，下一章的话就是主耶稣做了一个最后的祷告啊，然后他就基本上就是这个，后来就被抓了，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啊。好，我们这个看一看，我们仍然是在那个第三部分第三大段。我想把这个，OK，我把我这个，对，这个录像把它关了哈。我们仍然是在第三大段，主耶稣预备门徒迎接这个面对他走后的这个日子吧，可以说预备他们他走以后将来要发生的什么事，他们应该注意哪些东西神怎样帮助他们。那这些事的话，告诉了门徒啊。然后我们应把主耶稣那7个我是的宣告已经学完了。上一次这7个宣告就不用重复了，大家回去可以争取记着哈。这是非常重要的宣告。好，这个16章的话呢，不是很长，总共33节基本上可以说分三大段啊。这个第一大段的话呢，我把它分成了3个小段，顺路了个5段。实际上，前边的三段一二三，基本上是一大段，就是讲的圣灵的工作。基本上，主会差遣圣灵来，圣灵来了以后做什么事儿啊？这是一二三讲的。做什么事儿呢？就是一个是让世人还不认识主的人自己责备自己。然后呢，对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呢，尤其是呢，当时那些使徒呢，带领他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个。那对使徒的带领，当然就是让他们真实明白一切的真理。哎呀，可以把那个真理写下来，感动他们，带领他们，把新约圣经写下来。然后呢，这些新约圣经就成为我们要学习的真理啊。这是圣灵来的主要干的这2件事，可以说对这个外人，对里边的人对神家里人和神外边的人，基本上是做这里。主要的工作有这2项，然后第4项的话呢，就是门徒们的忧愁将变为喜乐。主耶稣说了，他要去怎么说呢？他要他会这个去世了，对吧？然后这个去世以后呢，被这个门徒们肯定会很忧愁。但是主耶稣说，他去世以后，他会复活他们的忧愁会变为喜乐最后一段的话是主耶稣这个给他们打气儿，给门徒们打气儿，因为大家可能很沮丧，这个心情也不好，然后他老师要走了，心情也不好，面对未来的时候也没有主心骨，所以的话呢，对这个怎么说呢？对这个未来的话，肯定就是充满彷徨吧，可以说，对吧？就是没有把握，主耶稣的话就告诉他们 这个其实不用怕，主会赐给他赐下他的平安给门徒，以至于让我们可以在他的平安，在他里边享受平安啊。所以我们要如果这次回去说一下的话，就说如果回去说一下的话，从这13章到16章吧，13章回顾一下的话，就是主替门徒洗脚。对吧？因为当时他们争谁伟大呀什么的，主替他们洗脚，让他们学习谦卑，彼此相爱，给他们一个命令，叫他们彼此相爱。到了14章呢，主耶稣告诉他们，他离开的话呢，是到天上给他们预备地方，给门徒预备地方，预备好了会来接他们，对吧？然后呢，应许他们，他会差遣圣灵来。这个不会撇下他们为孤儿啊，所以你们不要认为自己从今以后我不管你们了，不是啊，他会差遣圣灵来。到了15章的话呢，主耶稣就把最后的使命告诉他们，把他们差遣他们，分派他们出去去结果子，对吧？这个我们活在地上是有使命的，我们的使命就是结果子，荣耀神啊。这是第15章并且同时警告他们。当他们出去传扬主的真理的时候，传福音，这个带人归主这种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世界会恨他们世界会逼迫他们。这是15章讲的。然后这个到了16章的话呢，主耶稣就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刚才提到的大部分的篇幅提到这个圣灵的工作，圣灵来了要做什么，对吧？他刚才在14章里边提到，他要差遣圣灵，他圣灵来了做什么呀？他就把圣灵的工作仔细的讲了一下，这是我们这一章的下半部分。所以我们下边的话就来看一看这个学习第一段，基督走后，圣灵来引导门徒，这是第一段第前边7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哈，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现在。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啊？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所以你可以看这个使徒们在这个时候已经跟随主耶稣。到处传道3年多了，这个3年多的话呢，没有看见以色列国复兴也没有得到一官半职，也没有什么钱财主耶稣也没给他们钱财东跑西颠的，其实跟着主耶稣这3年多，学了很多道理，但是呢，在地上这个的看上来的福分没有得到什么除了那个卖他的犹大得了32银子以外。他们也没有得到什么钱财。现在的话呢，主耶稣要走了，对吧？主耶稣在的时候，主耶稣可以说是他们这个团队的主心骨。这个现在他们要去哪里，要干什么事儿，这个的话都是主耶稣来带头，领着他们去。现在主耶稣要走了，对吧？然后而且告诉他们，世界要恨他们，逼迫他们，杀他们。这种情况下。这个杀他们说还认为是侍奉神，这种情况下，这个怎么说？主耶稣，你说怎样去安慰门徒啊？对吧？他首先对吧，开始的时候他说他把未来门徒未来的这个遭遇再次告诉他们，对吧？说这个人要把你们赶入会堂，就这样逼迫你们。他前一章提到这个15章结束的时候就说嘛，那个。那世人会恨你们，对吧？会逼迫你们等等，这个他们怎么个逼迫法啊？是把你们赶出会堂这是对犹太人来讲是很大的逼迫 因为这我们从前也讲过，犹太人的会堂在各个城里边是他们的这个社交场所，对吧？社会的政治文化中心可以说，也更是宗教为中心。所以的话，把他们赶出会堂，就把他们与其他的人隔绝了，对吧？这个就把他们当做坏人，当做社会的杂仔来处理了。所以的话，这个逼迫是很大的，对吧？这是第一点。主耶稣说，并且时候将到啊，很快就到临到他们身上，时候将到啊，过一段时间以后，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啊。当时你看那第一个殉道的斯提凡，对吧？那些犹太人杀他的时候啊，认为是侍奉神，因为说斯提凡是亵渎神的啊，等等啊，就是这样一些这个不认识神的这个宗教。狂热的宗教徒啊，主耶稣也告诉他们，他说之所以他们这样做，他们是既不认识上帝，也不认识主耶稣啊，既不认识父，也不认识子哈，所以主耶稣说，我提前把这些遭遇告诉你们，这些事告诉你们，所以真等你将来遇到这种事的时候，你不要好像心里没有心理准备，也慌了，对吧？怎么会主耶稣走了以后，怎么会遇到这种事啊？哎，这个。他们把我给定死了，他恨我，他逼迫我，他一定会逼迫你们，因为你是我的学生，对吧？主耶稣提前告诉他们了，这种事会来的。那这样的话，那门徒说，你这样来的话呢，那你又不在，我们该怎么办啊？但是主耶稣前边说了，他要差遣是保惠师了啊，保惠师好啊，对吧？但是主耶稣说，其实我离开呀，对你们是有益处的。那益处是什么呀？就是我走了以后。圣灵才会来，我不走的话他不会来，我走了以后我会差他来，这是对你有益处的。那你要说，哎，那为什么主耶稣跟圣灵比的话，那门徒可能更喜欢主耶稣在，对吧？这个因为主耶稣在这儿天天在一起啊什么的多好啊，对吧？但是主耶稣说不是的，他说他离开以后差遣圣灵来是对门徒是有益处的。我们思想一下的话呢，其实这个很明显的益处就是，主耶稣如果不死啊，不被这个罗马人钉到十字架上，对吧？那当时的话他30几岁嘛，他继续在那地上待着，不管是待到50、60、70、80什么，继续在那活着。但是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呢，这下边的50年吧，比如说就是主耶稣33岁多这个被钉死十字架。如果主耶稣一直活到83岁呢，下边的50年呢，他的话呢，肯定这个传福音是这个福音的传播肯定是受限制的。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与门徒同在，那门徒可以得到能力，对吧？这个主耶稣，当然主耶稣可以把这权柄这个给这个门使徒啊什么的，让使徒们也会出去什么的。但主耶稣在世上呢，他本人自己。受这个肉身的束缚，对吧？他会渴，他会饿，他会累等等，并且他同时在一个时间，他不能在很多同时在很多地方，对吧？在一个时间只能在一个地方，对吧？他不能既在耶路撒冷，又在这个迦拿，又在这个，对吧？这个其他的地方，那加利利那不行的，对吧？他因为他受肉身的束缚，所以他必须得死掉。必须得这个身体的话，这个肉身的话，一定要从这肉身里边走出来，对吧？所以他跟这个门徒说，其实这个我走的话，对你们是有益处的。圣灵的话是没有不会不受这个时间空间限制的。当然，主耶稣的话离开了肉身以后，也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因为这身是充满万有的。但主耶稣说，如果他在肉身里边继续活下去呢，实际上他是这个还不如这个圣灵来，对吧？是这样子是，并且这个三位一体的神这个分工也是很清楚，对吧？圣父发明救恩，这个圣子成就救恩死在世界上成就救恩，圣灵呢在传播救恩所以这个使徒行传当然是使徒们的传扬福音，但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在传扬福音，对吧？所以有的时候使徒行传有人也说这是圣灵行传这也是对的，没问题的 好，这是诗篇139篇第七节提到这个圣灵哈、啊，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呢？我往哪里躲避你的面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哪里？”哈，因为这个神的灵到处都是啊，所以这个充满万有的啊，这是圣灵啊、圣灵来的益处，给门徒的益处。这里提到说，这个很多人啊，逼迫啊，让这个会堂的逼迫基督徒啊，首先是赶出会堂的，这些人肯定是犹太人，对吧？犹太人去会堂，然后同时呢，事后讲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那杀基督徒的多得很呢，对吧？这个当时的话，开始的时候是这个拜偶像的罗马人，对吧？这是外邦人啊，这个。现在的话，拜偶像的很多的这种这个国家的拜偶像的都来逼迫基督徒，比如说印度的基督徒，常常被这个印度这个拜偶像的印度教的人来逼迫啊。我们这个常常唱的那歌啊，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那个作者本身就是啊印度人，然后这个然后信了基督，然后他的一家。就是被印度教的、信印度教的传统宗教的这种这个拜偶像的人被杀掉了啊。这是一种人啊。这个先看看假信徒吧。我把这个逼迫门徒的人，当然还是分里和外嘛，对吧？这个里呢，就是在教会内部的假信徒。你比如说犹太人，你要把他给当做说信神的，但实际上的话呢，实际上他并不信神，对吧？他是在信神的人群里边，自以为信神的，但实际上他不信神的。罗马书这个9章8节啊，专门提到说这个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所以不是说啊，犹太人生了个犹太人都是属于神的，不是，很多都是神的敌人，这犹太人，对吧？所以主耶稣在那个第8章的时候说。啊，你们的父是魔鬼啊！他从起初是说谎的啊，这个，所以这个这种人是假信徒啊。另外的话就是异端，各种各样的异端啊，这个包括天主教廷，比如说，其实也迫害了很多的这个这样虔诚的基督徒啊，就异端啊，这是假信徒。另外一种逼迫基督徒的，当然就是外邦人，比如说信奉无神论的，对吧？我们文革期间的多少的基督徒，被逮捕送到监狱里边儿，那有很多就死在了监狱里边儿，有的话呢就活下来了，但是这个在那监狱里待了很多年，对吧？这是无神论的是吧？还有那回教的，对吧？杀的回教可能回教徒可能杀的基督徒可能是最多的，因为这个教的话是非常的。怎么说呢？暴力的，他一手拿他的《可兰经》，一手拿刀，然后到逼着你，你要不要归顺这个回教？如果不信啊，不归顺，就把你杀掉啊！这是回教徒他们传他们这个邪教的一个方式，对吧？用刀啊，来，像非洲的北部，在那回教兴起的时候，回教的话是这个主后500多年。那时候开始兴起的啊，那是穆罕默德兴起的。当在那个年代的时候，非洲的北部大部分的地方都已经是福音传遍的地方，对吧？这个像亚利桑那呀、非洲的，那都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不能说不是大本营吧，但是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大城，可以说那里是很多的基督徒的学者呀、基督徒的那个这个虔诚的基督徒，甚至神学家都是在那儿，对吧？你像那个在我们现在说的那个，奥古斯丁啊什么的，对吧？这都是非洲来的啊，应该是非洲来的，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哈。所以那时候的话，其实非洲的北部都已经都是可以说基督化了，但是等回教兴起来的时候，整个的就屠城啊，就把整个的非洲北部啊，现在的话，非洲的北部还很多都是回教的。还有那拜偶像的，刚才提到了，对吧？ 这回教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异教，的确是个异教，这绝对是异教，或者是把它当做一个基督徒的异端，因为它是边抄圣经边改的，这跟其他的异端都很像的啊。这个摩门教啊，对吧？这个还有这个谁呀、啊？啊，耶和华见证人啊，这些异端啊什么的，都是把圣经篡改，然后呢，然后就开始说他是真的等等。如果你不信他的话，他就逼迫你啊什么的，对吧？当然，这个刚才提那两个异端，这个摩门教还有耶和华见证人，都是在美国起来的，所以美国的话，基本上传统的这个宗教可以说是基督教，所以他不可能这个暴力的来呀、啊、逼迫这个基督徒的啊、但是这个。但是他们也是、怎么说呢，对这个基督徒肯定有一定的排斥的，对吧？啊，这回教是显然就是完全是暴力的。OK。但是遇到这种逼迫的时候，对吧，我加了一点说我们不需要怕，对吧，不需要怕这种逼迫。啊，很多时候一提到逼迫呀什么的，好像跟政府打仗，我们好像就要输啊什么的。我们就会这个怎么说呢，教会可能会、倒闭啊，对吧，垮台啊，实际上不是。首先为主的名受苦是有福的啊，为主的名受苦是有福的。彼得前书三章十四节，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对吧，人吓唬你啊等等，逼迫你啊，把你放监牢里什么呀等等啊什么的，其实啊都不用惊慌，对吧。这个真是人生苦短，人生这几十年能够为主得名受苦的话，那是实际上是有福的啊。这个我们为主做的任何的事都不是白做的啊。这个所以这个在人间这几十年为了主的名受苦，好像就像是我们上高中上初中的时候，这个为了这个未来啊，好好的这个有美好的未来，然后这个苦读哈、啊，寒窗十年苦读啊，那一样有点类似，对吧？短暂的受一点苦没有什么，对吧？为了梦啊，这个事后很快，这个短暂的受苦的日子很快就会过去，实际上不用任何的害怕。第二点的话呢，教会不会倒，呵呵，对吧？因为主耶稣说过，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啊，所以不用担心啊。好，我们下面看看这个第二小段，圣灵来了以后会让世上的人自己责备自己啊，这是八节到十一节这四节。好，我们读八节，他既来了，就圣灵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他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啊。这是这一段，然后这显然是这个圣灵来了要让这个世界的人自己捶自己的胸啊。为什么呢？为罪啊，首先看看为罪，他为罪自己会自责啊，让不信主的人，圣灵会在不信主的人心里边光照他，让他认识到他的罪，并且呢认识到他的罪，看到他自己的很邪恶很污秽，这个他会因罪自责啊。当我们这个传福音的时候啊，圣灵会用借着我们传这个福音的真理来光照人，对吧？当然这个圣灵也会这个借着这很多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人的良心啊等等啊，让他看见他自己是有罪的，对吧？其实不信主的人，其实天天背着罪的重担，对吧？你说他，比如说今天他去卖粮食，他那粮食里边掺土，对吧？他这个至少刚开始掺的时候，他心里良心肯定控告他，对不对？这个当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呢，圣灵会让他想起，对吧？用光照他，然后他就看见罪了。但是如果一个人虽然背着良心办事，他经常背着良心办事，所以他掺土的话，后来自己也不自责，不再自己责备自己了， 但是当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当圣灵光照他的时候，他就会想起他从前干的那些罪、犯的那些罪等等，是吧？所以圣灵来的时候，会让罪人为自己犯的罪自己责备自己，承认自己是罪人啊，这是圣灵的工作。如果圣灵不光照的话呢，这个人一般都认为他自己还挺不错啊，大部分人都怎么说呢？都认为还觉得自己比这个一般人啊，比普通人要好啊，自我感觉很良好的人啊。别的统计，我这里有三组统计的数据哈，93%的美国人，100个美国人里边，93个认为他们的开车技术比这个平均线要好，哈哈，对吧？这是不可能的嘛，对吧？只有50%的人，对吧？100个人里边只有50个人比这个平均线，只有49个人甚至比这个平均线也好，对吧？结果的话呢，当你做统计的时候呢，这100个人里边只有7个人认为他们的技术不如赶不上这个普通大众。你看这个人是多么的骄傲，对吧？然后再看看这个大学教授呢，90%的大学教授认为他们的教学水平超过一般的教授，哼。你看，这也是自己自我感觉良好吧？这是不可能的。10个教授里边，9个人都认为他比一般的教授都好。哼，那高中生那就更厉害了。高中生里边，100个高中生里边，只有一个人认为他的社交能力赶不上一般人。其他的99%的人，哼，100个高中生里边，99个人说，他们的社交能力比这个平均，比那个一般人要强。你看这人是不是他自己膨胀啊？他自我膨胀，所以这个人啊很难相信他有错，很难相信他有罪。但是当圣灵来的时候，圣灵一光照他，发现哎会让他这个认识到他有罪呀。所以我们传福音，这个我们传的福音是认罪悔改的道，对吧？认罪悔改的道。他一定要认罪悔改，他才能接受耶稣做他生命的主。他如果不认罪悔改，认为他自己挺好，他根本不需要耶稣替他死在十字架上，对吧？所以的话，他不会信耶稣的。而让一个人能够认罪悔改，这是很困难的事，所以我们需要圣灵光照他，所以祷告很重要啊。这是第一点，为罪自责，然后呢是为义自责。首先，刚才补充一句，这一个图画，你看这个人有个重担，对吧？但是当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就把这个重担这个卸掉了，把他从他从这个人身上卸掉了，对吧？他从前得罪了什么人，或者是犯了什么罪得罪了神啊，或者是他父母在生前的时候他没有好好孝顺，现在父母的话已经走了，说他心里边非常的难过，天天自责。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对吧？我们求神赦免，对吧？对吧？我们一切的罪，包括对这个父母的愧疚啊什么的，因为一定无法弥补。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把这些重担全部扔掉，对吧？全部卸掉，对吧？当然，我们要得罪了别人呢，骗人家钱的话呢，我们还要还给人家钱，对吧？当然，如果这个人也无没儿没女，然后已经走了，也不在世上了，那就再另当别论，对吧？但是这个，一般情况下，如果我们得罪那个人，而这个认识到自己有罪，那我们想着要认错啊，这是畏罪自责啊。我们基督徒可以把罪的包袱扔掉啊，可以轻松的来走属天的路。第二的话呢，是为义自责啊，圣灵会让世人看见啊，刚才讲的那个。他自己自我良心、自我感觉良好嘛，对吧？他会让世人认识到，他们自己以为没有罪，他们自己有义啊，实际上是虚假的。人的义就像污秽的衣服，根本达不到神的标准，在神面前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义人，对吧？所以，圣灵让这世人看见他们所依靠的他们的义，实际上并不能够让他得救，对吧？然后呢，圣灵就带领这个人向耶稣来求真正的义，啊，你像这个使徒保罗啊，这是多么 这个虔诚的法利赛人，对吧？但是他宣告，没有人能够靠着遵行律法来称义，是吧？他的话，他说按律法上的义来讲，我是无可指责的，是吧？他在腓立比书里边讲的很清楚，对吧？因为他一犯罪，他就这个献祭，对吧？献这个祭，然后求神赦免什么的。但是，这个他献祭，他献那祭，能够把那罪除掉吗？给不献，给不除不掉。只有主耶稣的血才能除掉，所以的话呢，他那点这个律法上的义，根本不能让他得救，他必须得靠着主耶稣的宝血，靠着主耶稣赐下的义袍，他才能变成，他才有义啊，有公义，否则的话，根本没有什么公义可谈，对吧？这是，所以这个法利赛人这里有个图画，在路加福音这个十六章里这儿画，这法利赛人。来到神面前祷告，给神讲他多么好，多么好，多么好，对吧？这个的话根本是靠不住的。他以为他自己靠得住啊，很多的犹太人以为他自己是义人，对吧？照着律法行得很好，包括那个年轻的少年的那个年少年的富有的官，对吧？他到主耶稣面前来，主耶稣说：“你那个律法都遵守了吗？对吧？他都遵守了，对吧？”其实他根本没有遵守，至少那个律法的第二条他就没遵守，第一条就更不用说了，对吧？尽心尽意尽力啊，尽性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要这个爱人如己，他不可能是这个做到爱人如己啊，没有人能做到这个100%的这个完美，对吧？不然的话，这个律法就可以让人称义了，对吧？但是没很多人都认为他自己是好人啊，这是可悲的地方啊。其实这个旧约里边，就以赛亚书64章第6节，对吧？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都是污秽的人，所有的义，所有我们所有的公义，都像污秽的衣服啊。这个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所以这个实际上这个人的义啊，根本不算不得义。然后最后的话呢，为审判自责啊，圣灵会让人看见他们做判断的时候啊，他们做审判的时候，审判判断是一个词儿了，就是当人判断的时候，他们的世人的判断的标准，包括他们的三观啊，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等等都是有错误的啊，这个都是来自魔鬼的，对吧？这个你比如说啊，很多人的这个是非观念很差，人死如灯灭，这完全错误的，对吧？这不知道是哪一家哪个罪人发明的这么一个说法，人死如灯灭，对不对？这是纯粹是瞎说，但是呢迷糊多少人啊，对吧？很多人接受这种东西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吧？这是更错的了，这也是非常错的，对吧？人定胜天，对吧？这是狂人说的狂话，对吧？疯子说疯话，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对吧？这瞪着眼说瞎话，对吧？神的儿子降世，从死里复活，怎么会没有救世主？所以这些个东西都是来自魔鬼的，他们断定是非的判断，他们认为这都是真理啊。但是这个圣灵的话。当圣灵光照一个人的时候，他会让这个人看见他自己的这些观念，这个用的这个对错标准等等都是错误的，让他们自己责备自己责备自己啊。好，我们下面看这个第三段，圣灵领门徒进入一切的真理啊。这个的话在14章里边，这个其实我们也提到了，对吧？圣灵来的时候。要将一切的事指教这个门徒，并且叫他们想起主耶稣给他们讲的话了，是吧？这儿的话呢，又讲的更多一点。12节，我读一下哈。主耶稣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 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圣灵会引导使徒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并且告诉他们将来的事。你比如说这个圣灵感动使徒们写下新约圣经啊，刚开始我也提到，对吧？这个感动他们写下新约圣经，正如圣灵在旧约时代感动那些先知们写下旧约圣经一样，对吧？然后呢，这个使徒们写下这个书卷，新约书卷，很多都提到将来的事，对吧？马太福音24章完全讲将来的事，帖撒罗尼迦前书14章讲到我们将来怎样被提啊，圣徒怎样被提，被提到天上去。启示录可以说整卷书啊，基本上啊，除了那个前边1、2、3章啊以外，从第4章开始，基本上都是讲的未来的事啊。所以这个，圣灵来了，这是一项工作，就是引导使徒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现在使徒们把真理已经写下来了，所以呢，借着这真理，借着这个圣经的话，圣灵也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圣灵带领我们，对吧？他要光照我们，赐给我们悟性，开我们心窍，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能明白。不然的话，这白纸黑字有的时候你也看不明白。不过感谢神，对吧？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随时都可以做，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随时可以请他来做我们的先生，来教导我们啊。然后呢，这个另外一点的话，主耶稣讲到的是，这个乃是啊，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啊。这个圣灵会把基督的丰富来告诉使徒们，来让耶稣来得荣耀啊。这个为什么这样呢？他为这怎么个说法？你看，这是这个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在肉身里面，跟这个使徒们也讲了很多，对吧？在你像比如说这个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啊，比如他跟这个使徒们也提了，但是主耶稣要走了，对吧？他走了以后，谁会继续把真理？把关于主耶稣的事儿继续教导门徒啊，就是圣灵了，对吧？圣灵就接下来啊，也做这个师傅了，对吧？那个，所以圣经里边，在使徒保罗他提到，主就是那灵啊，圣灵就代表这个主耶稣继续来教导我们，是吧？他是我们的导师，现在，当然主耶稣也是我们的导师，只是主耶稣现在不在地上了。所以他差遣他的灵啊，就是主耶稣的灵，也是圣父的灵，可以说来教导我们啊。主耶稣有哪些丰富啊？他是谁啊？对吧？他有什么样的荣耀啊？有什么的尊贵啊？对吧？这个他有什么的财富啊？等等，他有什么呀？对吧？他因为凡夫所有的，他要告诉门徒嘛，圣灵要把主耶稣所有的告诉门徒。那主耶稣有什么呀？门徒看到了主耶稣是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穷得不得了的啊！实际上主耶稣是极其丰富的。你比如说，他是这个哥罗西书这个15节啊到这个18节，爱子就是主耶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都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啊，跟万有完全不一样，而万有得靠着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啊。这是讲的这个耶稣是何等的尊贵。然后希伯来书说，神早已经立耶稣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的全能命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啊。你看这个，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是吧？其实在我们学第一章的时候，约翰福音也提到，万物是借着他造的，是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等等。 所以这都是圣灵来启示给使徒们的啊。刚才我们也提到圣父所有的，对吧？这十五节都是圣子的，对吧？这个当然圣子所有的也是圣父所有的，所以圣父和圣子所有的是一样的。这所有的他有什么呀？就一切的受造之物都是属于圣父的，也都是属于圣子的。一切的神的荣耀、尊贵、权柄，属于圣父的，也是属于圣子的啊。所以这个主耶稣，我们从前说过，这个主耶稣说，叫人可以尊敬子，如同尊敬父啊。所以圣父、圣子是同尊同荣，也是同富有。你可以说哈，他们所有的都有，都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下面看下一段哈。下一段是第四小段，门徒的忧愁将变为喜乐。我们可以不可以请一位弟兄姐妹来帮着读一段这一段？嗓子有点干。
我来读。
好，谢谢。
从16节读的。
24。
读到24，好了。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就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阿们。
好，谢谢姐妹。好，这一段的话呢，主耶稣就先告诉门徒了，明明的告诉他了，对吧？他说其实等不多时，实际上就几个小时，他就将会被逮捕，对吧？然后再过一天他就会被杀，然后被杀以后呢，当然被埋葬，所以他的门徒们看不见他了。但是呢，他会再等不多时，第三天他要复活，所以他会向门徒们再显现。这期间的话呢，他会门徒们当然是非常的痛苦啊，对吧？会痛哭哀嚎，哭他们老师去世，对吧？这个为他们老师去世肯定是伤心欲绝吧，可以说。但是主耶稣告诉他们说，嘿，你们的忧愁会变成喜乐啊，提前就告诉他们了，都是很快要发生的，等不多时这个就会发生这种事。主耶稣用这个妇人生产生孩子来比喻门徒的忧愁与喜乐。那个孩子没生出来以前的话肯定是痛苦啊什么的。对吧，忧愁，然后呢孩子出生了以后会喜乐。主耶稣这个复活，对吧，给门徒带来永远的喜乐，对吧，而且让门徒呢都确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因为这个没有人从死里复活。这个所以这个相信耶稣基督复活是至关重要的啊。将来的话我们谈到这个学到这个最后一章的时候这个第一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不是最后一章，20章的时候我们会再仔细讲一下。相信基督复活是非常重要， 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基石啊，根基啊，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啊，都应该整理一下基督复活的证据。这个证据的话呢，可以分两种，一种是客观的证据，一种是主观的印证啊。这个客观上的话呢，我们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人证、物证啊，对吧？这个的话呢，我在那个群里边发了一个这个《铁证待判》那本书，当然很厚哈。啊，但是大家可以去到那个目录上自己选，这个首先下载那个书，下载到你自己的手机上啊，存起来。然后呢，读的时候你可以到那个目录上选择的读，因为它很厚，哪一部分你感兴趣啊，到那去看一看。这本书的话是麦道维博士，他博士神学院的读神学院的时候博士论文可以说，他研究了很多的人证物证。所以他就写了一个铁证待判，他说证据是铁证啊，是确凿的啊。说你在这个耶稣基督复活这件历史事件面前，你是选择信呢还是不信？你要不信，那你就一定要承认这个，承认那个，承认这人证都是假的，承认这些人都是这个为了说谎坚持丧命也继续说谎的等等。他提了很多的人证。这个物证当然就是主耶稣的坟墓是空的，对吧？这个当时的话，当事人记载这个坟墓里边还有什么东西等等。他提到很多的人证物证，这是客观的证据。另外的话就是自己的经历。自从你信耶稣以后，你有没有很确定的这么几件事？至少有一件啊，这个主很清楚的带领你，对吧？你心里根本不怀疑，你很有把握，不能说100%的是这么确定，但是最好是100%的确定，但是你心里非常的有把握，这是主耶稣带领你的啊。这种的话呢是个人的见证，个人的经历，这方面也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信的神不仅仅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更是带领我们每天过日子啊，走属天道路的神。所以它不能仅仅是客观的神，同时应该也是主观的神，不仅仅是这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同时也是我们亲爱的天父，这是很重要的啊。然后最后呢，主耶稣再次应许，他说：“你们到现在，你们根本就还没有奉我的名祷告过了，以后啊，替我的名祷告，对吧？用我的名祷告，然后呢，你这个祷告一定会蒙垂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天父必垂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权柄给我们，这是莫大的权柄。你想想，我们向天上的这个父神祷告，对吧？通管万有的父神祷告，我们可以奉主耶稣的名，奉他儿子的名，对吧？这是极大的权柄，是谁给我们这个权柄？就是相当于给我们不仅仅是尚方宝剑，而且是这个大印，皇上的印都给我们了，对不对？这是王的印啊，这个都给我们了。我们这个可以，这是多大的权柄是吧？奉主耶稣的名来祷告，说明好好用，对吧？然后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帮助弟兄姐妹。在教会的服侍，这个在教会外边服侍，在人面前为主做见证，传扬福音等等一切的时候，在我们这次去做主差遣我们去结果子的使命上，有任何的缺乏都可以向天父祈求，奉我们主耶稣基督名祈求，他必垂听，这是极大的应许。而且这个你是越信主越久，跟主的这个经历，跟主打交道的经历越多，对吧？你会一次次的这个会确认主耶稣这个应许是真的啊！我们这个应该每个人都应该可以为这件事做见证，对吧？下面我们看最后一段，基督里的平安。必保守门徒，25节到33节， 主耶稣说，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地告诉你们。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这里的话，主耶稣重复了他在那个十四章讲的，是吧？因为这个门徒啊，这个爱主耶稣，对吧？啊，信主耶稣，天父就爱门徒啊。主耶稣在那个十四章这个21节提到的，对吧？他说：“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啊，整个那21节、21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啊。所以，当我们爱主啊，这个天父一定是爱我们的。所以，我们奉主耶稣名。奉主耶稣的名祷告，不需要先到主耶稣那里，然后主耶稣传话给天父，不需要。这个因为天父是他，天父就爱我们，我们是他的儿女的，他就爱我们，因为我们爱主耶稣，爱他的儿子，信他的儿子，对吧？所以的话呢，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天父爱我们，所以不需要这个主耶稣传话，对吧？我们奉主耶稣的名这个祷告，不需要主耶稣在场，当然主耶稣这个会在场，但是不需要经过主耶稣传话，我们有绿色通道直达天父的耳中。我们知道奉主耶稣名祷告，主耶天父一定会垂听。其实我们这个在前边的话，这个主耶稣说了，你们奉我的名这个求什么，我必成就。这是在15章第7节讲的，对吧？你们若常在我里面，即15章第7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啊，就是这样。当我们去顺从主耶稣的命令去结果子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东西，这奉主的名求，他都给我们，对吧？枝子结果子需要的一切都必须来自树，离开了树，这个枝子不能结果子。那这个枝子需要什么呀？需要什么都可以向树要。这就是我们啊，从主耶稣那里得的权柄啊。所以啊，这个像这个天主教啊，要向玛利亚祷告，然后让玛利亚传话给耶稣，这都是非常错误的。Okay, 圣经这边不是这样教导的。我们祷告，这个当然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向天父祷告，天父能听见。我们直接呼喊主耶稣的名，主耶稣也能听见，对吧？这就是主耶稣像在天上，你坐在这个天父的右边，对吧？这样的话，28节主耶稣就很明显的、很明确的说了，没有说用比喻了，是吧？对吧？主耶稣啊、这28节讲，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啊，这讲的很清楚，我从父来的，现在又回去了，对吧？就这么回事。这个主耶稣的话讲的其实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在那跟那14章讲的类似，对吧？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从父来的，要回去。只有主耶稣是从天上来的，对吧？所有的其他的人啊，没有一个人敢自称他是从天上来的，只有主耶稣自己宣告他是从父来的，他要离开世界，再回到父那里去。其他的人都是属于世界的，只有主耶稣是从天父啊哪里来的，来自天上，啊，因此呢，也只有主耶稣见过神，对吧？因为神是个灵，然后只有主耶稣见过神，这个很有不少的人见过神的荣耀，对吧？ 像这个摩西的话，这个跟神面对面讲话，但是所谓的面对面是这个跟就听神讲话而已，对吧？看见神在那个石板上刻字，对吧？看那个字刻出来了，但是他没有看见神的面目，对吧？他说他要看神的荣耀的时候，求神显出他的荣耀来的时候，神只让他看见一个神过去以后，让他看见神的荣耀在后背后边看见一点荣耀，因为神说没有人能看见神还继续能活的，对吧？包括那个以色列的那些长老们，七十位长老们在那个山上，对吧？西乃山上，在神面前吃喝，对吧？他看见神坐的那个宝座，对吧？与那个玻璃海等等，但是他没有能看见神的面目怎么样，对吧？只有耶稣见过神，只有耶稣知道去天堂的路，只有耶稣能拯救人脱离罪和死亡，对吧？这是非常明显的，这是约翰福音一而再再而三的说的这个啊，只有信靠主耶稣，才能得永生，才能成为神的儿女。好，然后呢，门徒最后说了，哦，我们信你从神出来的啊，这个，所以最终相信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对吧？因为这么一个大活人，对吧？你看他平常的吃饭，不吃饭就累，对吧？不吃饭就饿，走一段路他也会累，对吧？有时候会渴，对吧？这个，等等，这么一个人，活生生的一个人，你给他在一起生活了，住了三年多，现在他忽然告诉你，他说：“哎，我从上帝那来的，我要回到上帝那里去。”你这个人，你看见你听他这话，就你能信，这是神的恩典，对吧？所以啊，得救的信心是神赐的，这个这是没错的，这都是神啊，神来呀、啊，神亲自拣选了他们，这次来拯救了他们，所以把得救的信心赐给了他们。好，最后几节，31节，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因为没刚才说门徒说我们现在相信了你是从神来的，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看呢，时候将到，切实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啊！所以主耶稣啊，再次跟他们提到，嘿，这个他很快就会啊被逮捕，然后呢，他给预备这个门徒的心，对吧？让他们真是被看见主耶稣被逮捕的时候，不要慌，不要惊慌啊，就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然后主知道门徒们会分散，当主耶稣被抓的时候，他知道当他被逮捕的时候，这门徒们都会离他而去，但是主有没有责怪他们啊？没有。为什么呢？我想有两个原因。第一，主耶稣知道这个事情一定要这样发生，因为圣经有预言，对吧？撒迦利亚书13章第7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呢，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笑者的身上。所以是到了击打牧人的时候，当这个击打这个牧人的时候，这是神的牧人哈，当然就是主耶稣，当这个刀剑击打这个主耶稣的时候，羊就分散，他说那个羊一定会分散，对吧？主耶稣牧羊的这12位，有一位已经走了，对吧？已经去出卖他了，离开他们了，剩这11位一定会分散。那分散以后呢，神的话会反手加在微笑者的身上，对吧？这些门徒啊，这些主耶稣的门徒啊，会受逼迫啊。而这个逼迫的话呢，不是神击打他，而是神允许这件事发生。而主耶稣这个击打牧人，这个神击打牧人，你可以说是神让他死，对吧？神的确差遣他的儿子到地上来就是死，对吧？这个你可以说是神把他的儿子这个赐给人啊，作为祭物，当然是 真正这个用刀剑击杀击打牧人的是那个罗马人，对吧？他和这个犹太人，你可以说这样，但是神允许这件事发生，这第一个原因，为了预言应验圣经的预言，所以呢这个门徒一定会分散。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主能够体恤门徒的软弱，对吧？这个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说，因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受过试炼，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他下边这些门徒们实在是目前来讲实在是还不怎么争气，对吧？老师快离开世界了，他还争谁是伟大，对吧？有点竖不起来的阿斗那个样子，对吧？但是他能体恤他们的软弱，不过是人，是吧？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主耶稣再次看见他们的软弱，对吧？心灵是愿意的，但肉体是软弱，对吧？但主耶稣知道我们软弱，所以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好，然后这个苦难呢，不能避免。地上我们主耶稣说了，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啊，这是确定的，不能避免的。我们不基督徒不可能一生都没有任何的苦难啊，从来没有受过逼迫啊，一直都是赚大钱，身体非常的好，家庭关系都很好啊，妻贤子孝啊等等，父母身体健康长寿等等，地上的好事都是让我们贪了，这没这么回事，对吧？在世上我们会有苦难，不能避免的。但是主耶稣说，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虽然世界会给我们很多的难处，很多的逼迫难处等等啊，这个，但是我们只要藏在主耶稣里边，对吧？我们就可以放心，对吧？主耶稣说这个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有苦难，世上有很多的苦难，就像这个图里边，对吧？这是个挪亚方舟这个图，有人画的。这个洪水啊，你可以说又很代表着世上的风浪吧，可以说哈，实际上是神的审判。但是如果把这个洪水当作世上的这个苦难，对吧？这个难处啊什么的，这个鱼啊什么的，风浪啊什么的，在世上人生会有风浪。但是虽然有这些水啊什么的，并且超过这水深到把地上最高的山都没过，但是只要我们在方舟里面，对吧？这个我们这个船不会不会沉啊，只要是在方舟里面就沉不下去。因为所以同时呢，只要我们这个方舟，当然就预表的是基督嘛，对吧？这是在那个彼得的书信里边专门有提到的，是吧？当时得救的只有八个人啊，就讲的这个方舟就预表基督。只要我们是在这个基督的这个方舟里面，对吧？我们就是平安的，是吧？其实我们，你可以把主的呀，就把主比看成这个比喻成一个方舟，我们是在这方舟里面，在它里面的，对吧？所以呢，这个方舟就是主耶稣，他的平安会把我们包围，对吧？世界来的这些苦难啊什么的，会让我们难过，对吧？这个上会让我们受苦，甚至等等。但是呢，主的平安会保护我们，主会与我们同在，啊，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对吧？不会把我们撇在这儿，然后让我们就自生自灭，不会的。主耶稣说他已经胜了世界，实际上信耶稣的人也胜了世界啊。我们信主的时候就已经胜了世界，你像这些世界啊，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包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对吧？这个用这个钱的诱惑、性的诱惑、各种各样的这种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想把我们这个绑住，绑在这个世界的黑暗的世界里面，不让我们出来。但是呢，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信了耶稣，对吧？然后我们就从世界的捆绑里边就出来了。跟那个世界的第一个回合 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已经打过了，并且胜过了他。啊，约翰一书五章四节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是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对吧？世界不管他应许给我们多么好啊，多么的平安，多么的喜乐等等等等，我们没有被这些东西拴住，对吧？我们宁可跟着耶稣走，对吧？世界在背后，十字架在前头，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啊！这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已经把世界打败了，继续往前走，我们需要继续的仰靠主，对吧？仰赖主，信靠主。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只要继续的信靠主，那我们还可以继续的战胜世界，世界会继续成为继续做我们手下败将，是吧？刚才提到世界伤害我们基督徒的常用的这个武器，就是比如说异端啊，把你的这个真理给搞混淆了，对吧？你那个真理都没有了，那个你就信偏了，他就把你拉走了。刚才提到情欲，是吧？这个情欲包括这个今生的骄傲，是吧？为了这个衣锦还乡，为了荣耀的光宗耀祖啊，耀祖，然后呢就去骗钱，哈哈，或者是这个不再服侍主了啊，这个拼命的追求世界上的什么东西，等等等等，啊，或者追求情欲，搞个小三儿，等等这种东西，对吧？这世界的话，就会用这玩意儿，把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想来拴我们，对吧？拴住我们，不让这个我们出去结果子啊，来荣耀上帝。啊，逼迫，如果这些东西都不成，是吧？都不成，这个都把我们困不住的话呢，他就可以用逼迫，啊，这个逼着你这个怎么说呢？让你受苦，啊，有人说这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然后这应该是很多的时候是对的，对吧？你这个悬赏多了，啊，他可能很多人就愿意做牺牲，对吧？啊，这个在重刑之下呢？也有懦夫，哈，对吧？这也是很多时候是对的，对吧？这个，所以这个主耶稣讲那个撒种的比喻，第二种的比喻，我常说的就是这种。开始听见福音，叫着哟，信耶稣真好啊，得永生啊，等等。但是呢，等这个需要为了福音，为了主的缘故，需要做牺牲的时候，他说哦，原来这样，原来这个，叫我在这个公司，在这个单位不能升迁了，因为我是基督徒，啊，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不能犯罪了，等等，这个代价有点太大了，所以到最后，遇到这个逼迫的时候，遇到，他就退步了，退休了，不信主了。其实那些的话呢，那些不是真，那都是不是真信主的，不是真信主的，一旦遇到这个异端，就有可能跟着异端走了。对吧？这个有些的遇见情欲的东西，可能就跟追求情欲去了；遇见逼迫的时候，他就离弃主了。那是都是假基督徒，对吧？真的基督徒，我们会信靠主，一生信靠主，不管代价怎样高，对吧？不管这个我们的家人这个等等怎么说，我们多么没出息等等啊，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只讨主的喜悦，是吧？真的基督徒啊，真得救的基督徒一定是这样的。而这些人，虽然我们遇到难，会遇到苦难，但是主的平安会保护我们，我们只管往前走。所以你看这个使徒彼得写的那个彼得的那个彼得前后书，对吧？讲的都是对这个真是视死如归，完全是视死如归啊。我想视死如归这个词儿可能就是来自这个基督信仰的。否则的话，你不信耶稣的话，你归到哪里去啊？对吧？归到土里边去啊。啊，人可能认为自己归到土里边去。就是没有想到是死了以后可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不是可能，而是一定会遇到面对上帝的审判啊。看那个使徒保罗，对吧？临死以前写的那个提摩太后书。那简直是得胜者的凯歌啊。对吧？根本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哭丧丧的一个哀悼，不是这样，而是充满盼望 充满力量，这个呀，充满这个信心的一个书信。好，我们下边还有一分钟，我们总结一下今天这个章啊，信息啊。总共我们分了五小段，前边的三小段基本上是可以说分成一大段，算是一大段。第一个小段，基督走后，圣灵来引领引导圣门徒啊，会引导圣灵来，门徒将会受到逼迫，但是呢，主会差遣圣灵来引导我们啊。这即使有逼迫也没关系，只要跟着圣灵走就没错。圣灵来了以后干什么事儿呢？他让不信耶稣的世人自己责备自己，责备为什么责备啊？圣灵会让人知道，看见他们自己有罪，让他们看见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是好人，自己凭着良心干事，从来没有做什么亏心事，实际上他们说的这话是虚假的，靠不住的，对吧？是泡沫啊，对吧？是这个折断的拐杖啊，根本这不能支撑自己的，对吧？都是假的，包括法利赛的那种义，是吧？都是假的。他会让世人看见他们判断是非的标准、对错标准都是错的啊。他们不错的话，就不会把没有罪、全然公义的主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了，对吧？第三点，圣灵来会领门徒进入一切的真理啊。这个同时呢，会把基督的丰富也告诉门徒，让我们看见我们所侍奉的这位主耶稣基督是何等尊贵，何等荣耀，对吧？有啊，全然的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啊，该受一切的颂赞，这个赞美称颂。然后第四段，我们看见门徒的忧愁，主耶稣告诉他们，主耶稣告诉门徒，他将被杀，会但是会复活，所以呢，门徒呢会从忧愁啊，然后变为喜乐。而主耶稣说他复活以后，门徒们那个喜乐是没有人能拿走的，是会伴他们一生的，让他们不再怕死，对吧？因为死了以后还可以再活过来，死亡算什么呀？算不得什么，对吧？不用怕，不用怕。如果没耶稣呢，死了以后呢，还要面对上帝的审判，还要死第二次，那是可怕的。但是信耶稣的人不需要怕。那最后一段说，主耶稣的平安。在基督里面，这个平安会保守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属于他的人。在地上有苦难，但是基督的平安必保守我们。好，我们这个这是最后的16章的思考题啊，我们已经过了两分钟了。问问袁长老，需要不需要把这个思考题再过一遍，还是停在这儿？袁长老在吗？哎呀，在下线了。
在
啊，在。
哎哎，
想请问一下，
在，
想请问一下，我们这个思考题需要再讨论一下吗？在这里，
你就是张长老，你辛苦你，你简单的给说一下就行。
啊 ，OK， 好的。呀，我没有人问问题，我们这里，我是怕我大家多问一些问题，大家可以讨论讨论。OK， 好，我给走一遍，很快的。今天世界各地什么样的人在逼迫基督徒？各种各样的人在逼迫基督徒。刚才提到这个不信神的，认为我们信神啊，这个是这个跟他们不一样，他可能逼迫我们，对吧？这个因为我们相信有神，他们不相信有神，这个他们认为他们信的是真理，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理，说的话肯定有冲突，对吧？而那个这是一种人，另外一种的话呢，是那些假宗教的，他们认为他们信的是上天堂的路，我们告诉他们，他们信的都是假的，对吧？只有耶稣从死里复活，只有耶稣是真的。他们常常说：“哎呦，你们基督徒怎么，对基督教怎么这么霸道啊？”对吧？其实我们可以反问他：“一加一等于二，就是这么霸道，因为真理总是霸道啊。”这是第二种人，信假宗教的。第三的话，刚才提到是异端的，对吧？甚至包括在回教包括在里边，这都是虽然他不拜偶像，但是呢，实际上都是 都是不信耶稣的，都是主耶稣是这个约翰一书里边说，没凡没有子的就没有父，对吧？不信耶稣的都是死亡的啊，都是这个都是要进地狱的。他们为什么逼迫基督徒？刚才我也提到了啊，不用再重复。然后第二，基督走后，门徒将面临将面对怎样的环境？这是一个非常敌对基督的环境，啊，仇视我们的环境，对吧？这开始的时候，这些犹太人认为信耶稣的人都是异端，对吧？这个因为耶稣不守安息日，肯定不是从神来的，看见神迹也不要信他，这都是靠鬼王赶鬼，他的能力都是来自魔鬼的，啊！这开始的时候，这是不认识神的人啊，这个不是认识神的犹太人来逼迫基督徒。后来呢，罗马政府开始加进来逼迫基督徒，是吧？大部分的使徒都死在罗马人的手里面。啊，这个，但是当然也有一些这个使徒啊，死在这个外邦人手里面啊，像这个多马，比如说被印度人杀死，应该是。然后，这个基督离去对门徒有什么益处啊？益处很大啊，因为基督如果不走，还在肉身继续活着，那下边的五十年，这个福音不可能传遍全世界啊。其实，在那个第一世纪末期的时候。当那个启示录写启示录的时候，这个福音基本上已经传遍了全世界，是吧？嗯，所以这个，嗯，所以当这个基督离开了肉身啊，然后去了天上的时候，他差遣圣灵来，而圣灵的话呢，与所有的门徒都同在，不管是在耶路撒冷传福音的，像犹太人传福音的这使徒们，或者是到外邦人中间传福音的。啊，这使徒们，对吧？还是被受逼迫的时候，这个东跑西颠的，对吧？逃从耶路撒冷逃亡的那些基督徒，圣灵都与我们同在，他住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边，所以我们不管到哪里，对吧？圣灵都与我们同在，这是非常好的，是吧？如果基督在肉身里边继续活下去，对门徒实际上，对门徒传福音来讲，实际上是一个是一个不如这个远不如圣灵来。第三，圣灵降临后在世人身上有什么工作？让世人知错，对吧？看清楚自己的真面目，哦，原来啊，我是罪人。让世人看清楚自己自以为啊凭良心做事的啊，自己还不错的人，实际上不是那么好，对吧？他以为他要能上这个天堂的，实际上上不了天堂。他自己那个行了点善等等啊，都是这个。破烂的衣服，污秽的衣服啊，对吧？然后呢，让他们看见他们这个对错标准啊，这个都是错谬的。他们本来以为应该走这条路啊，这个其实那条路是通向死亡的啊。正如这个真言书里边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是正路，却是通向最终通向死亡的路。所以圣灵来的会告诉人，是吧？错误的三观，错误的对错标准。判断是非的标准都是错的，自己依靠的那个啊，我靠我自己，我可以走进天堂。那种依靠实际上是断的这个拐棍啊。然后自己以为是好人，实际上是罪人。圣灵来回让世人看到这一点。你说，哎呀，很多人并不看不到这一点啊，对不对？那是拒绝圣灵，对吧？那拒绝的话，那当然就自己要为他自己的这个拒绝圣灵、拒绝耶稣基督还要负责任。但是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对吧？所以当主的灵向众人讲话的时候，那些迷失的羊会听，会转过来，会转过来啊，归向神。第四点，圣灵降临后在使徒身上有下面的工作，请逐一说明基督的预言是如何应验的。比如说引导门徒进入一切的真理，怎样应验的？哎，这个圣灵降临，对吧？让这个启示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真理，对吧？然后呢，引导门徒，一字不差的，就100%正确的，把这个救恩啊，这个把怎样基督徒怎样生活啊，救恩的真理都写在这新约圣经里面啊，没有缺乏。当这个启示录写完的时候啊，这个使徒就说了，这个实际上是 使徒说了，你可以说主耶稣告诉使徒，主耶稣说这本书封了啊，这个神的启示就结束了，就完整了，百分之百的需要启示的真理都写完了啊。这个人不可以加添，不可以删减啊，加添的神会把写在启示录里边的这些苦难灾难加给他，对吧？这个删减的，对吧？主耶稣说他会把那个生命书上的那这个生命书上的那些份，对吧？生命册上的那个，他会在生命册上除掉他的名，生命书上的份把它拿掉。所以这个圣经现在已经写完了，不能再增添了。不像这些佛教佛经，对吧？佛经的话，任何的高僧甚至都可以写佛经，甚至虽然这个你没有名的话，可能你不会被接受，但是实际上他每个人都可以发挥他自己的那个东西哈。嗯，我们虽然有基督徒写很多书，但是呢，这是一些解释圣经的啊，没有一个人说啊，我有这个新的真理的启示啊。这个如果有那种人的话，百分之一百的假先知啊。第二，把将来的事告诉门徒啊，怎样把将来的事告诉门徒啊？刚才提到了，对吧？这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讲的将来这个末世，对吧？这怎样？这个主耶稣来的时候怎样？这个审判世界，对吧？这个山羊和绵羊要分开等等。然后使徒保罗提到将来我们被提的时候，谁先被提，谁先被提等等啊。然后启示录基本上讲的完全是未来的事情，基本上大部分的篇幅吧，可以说从第4章一直到22章都是讲的未来的事情。我顺便再补充一句，就是说引导门徒进入一切的真理，就是说有些人的话说这个我们啊，他发现了一些真理，他发现的真理一定要是与圣经完全吻合，哈哈，对吧？这个只是发现圣经启示的真理，而不是在圣经之外还有别的真理啊。这个是这个就是关于这个，不是说圣经之外没有别的真理，而是关于这个救恩的，关于认识神的啊，这些真理啊，人怎样得救，人要认罪悔改，人要接受耶稣基督，这个关于救恩这方面的一切的真理，这个都是在圣经里面啊。除这圣经以外，1+1=2也是真理，这是没错。这个这是这个解释这个物质世界的这个神定的规律，对吧？神让地球绕着太阳转，一年的话转365天啊，这是不是真理？是真理，对吧？但是这是神定的规则，对吧？与其说你说这是真理，不如说是神定的这个给宇宙定的家规，是吧？他定的是他造的这个宇宙，他给宇宙定了一些这个定了一些规则啊。这是第二点啊，把将来的事告诉门徒。第三点，将属于基督的事告诉门徒，来荣耀基督啊。他来要圣灵来要荣耀基督，这个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也看到了，又接着读圣经，接着这个圣灵启示给使徒的真理，我们看见基督是何等的尊贵，何等的荣耀，对吧？我们服侍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啊，掌管天地万有，主宰这个宇宙啊，托住宇宙，用他自己的能力托住宇宙啊，不仅仅造了宇宙，还要托住宇宙。然后呢，这个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里面啊，他一句话可以有千万天使啊，这个他一句话可以让所有的星星这个会毁灭啊，这个所以基督是全能的上帝啊。第五点，门徒的忧愁将如何变成喜乐？这个很简单，对吧？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当他们看见主耶稣复活的基督的时候，他们的忧愁就变成喜乐。在这之前肯定是忧愁的不得了，感谢神让他第三天就复活了。如果让主耶稣3个月以后复活的话，说不定的门徒得忧郁症的肯定也很多，说不定，对吧？愁死了肯定。但是感谢上帝，这让他们愁了这个，愁了可以说这个2天半吧，可以说第三天他们就变成喜乐了。主怎样比喻马上要临到他自己身上的事儿啊？主用这个妇人生产来比喻，对吧？虽然门徒这遇到主耶稣死这件事他会很忧愁，但是呢，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啊， 当一个新生命啊出现的时候，当这个死的这个身体又复活的时候，对吧？这门徒就变成喜乐了，对吧？主耶稣也的确得到了一个新的身体，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可以说，至少是新的身体啊。将来我们每个人都要从死里复活，对吧？我们这个生命我们会舍掉，但是我们里边那个存到永远的生命不会舍掉，我们舍掉的只是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将来要变成一个属灵的身体，和主耶稣一样。第六点，作为敌对神的邪恶体系，世界怎样对待基督徒啊？逼迫、打压、试探，对吧？让我们陷在罪中，对吧？如果我们不听，不上钩，对吧？他给我们扔的这鱼钩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啊，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不上钩怎么办？对吧？啊，不上钩的话，他可能啊引进这个异端，对吧？这另外一种，对吧？有很多很多的异端，太多的异端了，对吧？啊，咱们国内也有啊，对吧？这个东方闪电啊什么的这些东西，这很多异端，那让你走偏了，对吧？你本来走在正路上，他觉得他说，哎，这个这条路是最对的，对吧？这条路你更认识耶稣，哦，真的吗？然后他给你几节圣经经文，你要一看这个人是讲圣经的，对吧？讲的也挺对呀、啊，那我跟着他走吧。没想到这家伙实际上是个异端，对吧？你要想的话，这个。如果大家回去要说懂数学的话，大家回去可以算一算啊。你要如果每比如主日讲台，主日讲台你每一次每个礼拜天你讲信息的时候，如果那个讲家讲信息的时候，他只加 5% 的假，只参 5% 的错误，他 95% 的情况下都说的是真理啊，都是讲的是真的啊，对的。但是每次呢他就加 5%， 每次都加 5% 啊。这样的话 ,52 周以后，就是一年以后，他的信息里面只有 7% 的是真理，哈哈， 93% 都会变成谎言啊。所以你不要看见哦，这个人讲的话大部分都是对的，但只有这一点他是错的，对吧？他如果是错的话，是因为他理解错啊，这个的话呢你可以纠正他一下。但是如果他故意的，自以为是的，他讲的错但还自以为是，对吧？这个的话呢就不能让他经常做站讲台，因为如果每次讲他站，刚才又跟大家说了，他如果连着站52周啊，就这个他这个讲的这个 93% 都是错误的。所以有人说，如果一个牧师来这个讲道，他每次移动这个主席台那个讲桌，每次离这个移动一小一点点，每次离移动一小一点点，会动一半都可能你没有看不得出来。久而久之的话呢，到最后的话呢，那个讲座的话呢，不在这个讲台中间了，可能是完全移到边上去了。所以这个异端也很重要，对吧？他用异端，用情欲啊，然后啊，还有一个什么，用逼迫，对吧？给你这个糖衣炮弹你不吃，炸不死你，对吧？然后这个这给你用个。给你一个错误的地图，假地图，对吧？帮你引不偏，那就你还继续走你的正路，我就打你，对吧？对吧？让你吃苦，然后吓唬你等等。像这个约伯当年这个被这个撒旦攻击，是吧？那就是这严重的攻击啊，对吧？一个是这个先把你所有的拿掉啊。儿女啊财产啊全部一天就全没了。啊，真的是这个赤裸的那个赤裸裸的来在地上，就赤裸裸要回去了，什么也没有了，对吧？这个然后呢只留下他太太，而他太太的话呢还帮魔鬼说话啊，这是多惨啊。哎，魔鬼这个约伯的话呢坚持尊神伟大，魔鬼失败了。那魔鬼有没有放弃啊？没有。怎么办？第二，用他让他的身体开始攻击他的身体，对吧？开始的时候呢，是这个身外之物全拿走，后来的话呢，到身体上来了，让他浑身长疮，然后痒的不得了，是吧？这个白天醒着的时候就痒的不得了，然后呢，一合眼想睡个觉，在床上想睡个觉，一闭一睡着了， 就开始做噩梦，对吧？这个白天受身体的苦，晚上受精神的折磨，当然白天也受精神的折磨。这种情况下，对吧？这个，约伯有没有犯罪啊？仍然没犯罪，仍然遵神为道，所以约伯是好样的，对吧？这是真的属于神的子民，对吧？所以神以约伯自豪，对吧？这个自己提起约伯来的时候啊，神脸上很有光彩。我们基督徒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如此，至少都应该啊以此啊为我们的目标，以荣耀神做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盼望就是当神提起我们来的时候，就跟提约伯一样，他脸上很有光，对吧？他很自豪，以我们为自豪啊。这个魔鬼呢，这个不敢在神面前代替约伯了，对吧？他两次都被约伯打败啊。这个因为这个约伯要敬畏神，尊神为道。世界会这样对待我们，会逼迫我们，引诱我们啊，然后这个欺骗我们啊。为什么基督徒遇到苦难的时候可以放心啊？因为在我们这个人周围啊，对吧？有个看不见的方舟啊，这个就是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平安啊。你可以把我们想象我们在一个大玻璃罩里边，看不见的玻璃罩，对吧？这个世界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苦难来攻击我们，对吧？也这个不是说我们不会受苦，我们还会受苦，但是这个主耶稣会保护我们，他的平安会保护我们，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对吧？在我们不能忍受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这个试炼，太难了，太苦了，不能忍受的时候，这个主耶稣说，这个他的平安一定会来保护我们。使徒保罗说，神一定会给我们开路，对吧？这个苦难是给我们托底儿的，对吧？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哎呀跌倒了，真是想到未来灰蒙蒙的，然后站不起来了，自己也没有力量，对吧？周围的逼迫也很严重，甚至这个教会里边有些弟兄姐妹都来这个给你带来痛苦啊什么。即使在这种情况之下，对吧？这个我们靠主耶稣，我们仍然可以往前走，对吧？仍然可以唱得胜的歌，对吧？跟那个哈巴谷一样，对吧？就像哈巴谷讲的最后那几节，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了，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办啊？日子怎么过呀？对吧？这种情况下，基督徒遇到这种情况下，在这种环境里边怎样生活呀？哈巴谷的答案是在哈巴谷第三章十九节、十八节、十九节，他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是这个哈巴谷写的歌，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可以这样，主到时候一定会拖住我们，他不会让我们探下去啊。主耶稣可以战胜世界吗？当然，主耶稣已经战胜了世界啊。基督徒可以战胜世界吗？可以的，对吧？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天，我们给世界已经交过手了，世界已经是我们的手下败将，对吧？他的那些试探等等，这个都没有能够把我们困住啊，没有能把我们锁在黑暗的这个国度里边。我们靠着主走出了这个黑暗的这个世界，进入了神爱子主耶稣基督光明的国度里边，所以我们已经战胜过世界了。那个怎样战胜的？是靠信耶稣，我们的信心战胜了世界。那我们以后呢，会需要继续的靠着我们的信心来战胜世界。不管周围的环境怎样，不管别人说什么的话，对吧？我们要坚定的相信上帝是美善的，向上帝是大能的，上帝能救我们啊，上帝能领我们 一直走到世界的末了。而上帝对我们的旨意是美善的，对吧？万事都互相效力，包括我们所遇见的这些事儿，都可以变成祝福。这就是我们能够战胜世界的诀窍，靠我们的信心。好，我们今天这个学圣经我们就停在这儿啊。大家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啊？有别的问题吗？可以提出来。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已经差不多过了20多分钟了。也许请袁长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好的，请大家起立，我们低头闭目献上感恩的祷告。亲爱的天父，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谢谢你保守以上的时间。借着你自己的仆人，这个详详细细的清楚明白了，来解释你自己的话语。主，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更加的持守主你的道，更加的愿意顺服主你自己的话语。因为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有好多假基督假先知都出来来这个迷惑你自己的百姓。求主你保守你自己的教会，保守你自己的每一个儿女，不被极端异端错谬的东西所误导所引诱。感谢赞美主的恩典。谢谢主对我们的爱，谢谢主给我们这灵粮的供应。一切的荣耀感恩归给主。求主祝福你自己的仆人，也祝福今天在这学习的每一个你的儿女。求主继续带领下一个学习啊。主啊，你帮助这个张长老，他有更多的时间充沛的精力来预备下次所讲解的这个内容。谢谢主，一切荣耀再归给主。重新祷告，奉主圣名，阿门。
阿门。谢谢。
阿门。谢谢张长老，辛苦了。
好，我们下周见。再见。
好，下周见。哎哎。
好，拜拜。